刚才是讲到陈建是已经当同的第一段，因人说法同啊。那么日月灯明佛出定之后，是因为妙光菩萨而为他开始说妙法莲法经。现在释迦牟尼佛在无量义处三昧出定之后啊，为舍利佛说法华经，这是因人说法同。那同中有不同的情况啊，上面已经会通，可以知道他这个不同的原因啊，只是因为我们大家啊称舍利佛为尊者为声闻成为习惯而好像有点不同，实际上受记之后就是菩萨，那么应当是完全相同的啊。那么接下去第二段呢，十界同，就是佛在法座上说法的时间呢大致相同，不能说完全同了，大致相同啊。接下去的经文看出经文，六十小节不起一座，十会听者一座一出，六十小节身心不动听佛所说，未如实尘，世世众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谢倦。这一段是十界同，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这个用的时间，与从前久远界前的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的用的时间大致相同。先快看看日月灯明佛，他说的时间多长？他说《法华经》的时候啊，说了六十个小节。而且在这六个十个小节当中啊，坐在哪里一直说下去，没有起来的，所以叫做不起一坐。坐在法座上说法华经，一说就是六十小节，并没有起坐。而当时的听众啊，实会听者，法华会上，日月灯明佛的法华会上所有的听众。听经的人听着也是一样的，坐在哪里一坐一出，一就是我们讲土话的也啊，也是啊，也是一样的，坐在听经的地方，坐在哪里呀、坐一个地方没有动，一坐也是六十小节。佛坐在哪里说六十小节不起一坐，听的人也是一坐六十小节也不起一坐，也是坐在哪里身心不动啊、坐在哪里不动的听佛所说，听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这么长的时间六十小节怎么能够坐住不动呢？大家的感觉啊没有那么久的感觉，没有那么久。接下去说未如食前，好像是吃一餐饭啊、如好像那个六十小节啊，听众觉得就是好像吃一餐饭那么久。吃一餐饭多久啊？你们吃一餐饭多久我不知道，我吃一餐饭最快的也要十分钟，慢一点20分钟，不过我听说也有人吃一餐饭2个小时的啊，这还不是假又多呢，那是说平常是吃饭呢要用2个小时，一天吃掉6个小时。有这么一个人啊，不方便说他的名字，他吃一餐饭要2个小时，那么三餐就是6个小时，4×6=24，那么一天的时间吃饭吃掉1/4，哦好厉害啊、他有这个功夫啊。那么六十小节的时间好像吃一餐饭那么久啊、最久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吧啊、那就是加个水花做的哈、差不多也是2-3个小时吧， 我这个民国41年，陪慈航法师到中南部来弘法讲，这个演讲的时候，每天呢、中午吃饭都拢是吃油豆，啊，那真是辛苦啊！12点一坐就吃到2点半，哦，2点半下来晚上又是一套。那么6点又是到了，5点就到了，7点半，7点半一下来8点就讲上课，就讲演讲了。不过好在那个时候我晚上不吃东西，哦，我占了这个便宜，否则的话那一天到晚就在吃的不断啊。那么这个您就吃个2个小时3个小时吧，60小节那么长的时间，2-3个小时的感觉不会那么长的，吃一餐饭不会那么久的，以我们普通的感觉吃一餐饭顶多是10分钟到20分钟，60小节好像是10-20分钟那么久，那就可以不动啊，可以不动啊，20分钟坐在哪里不动，无论如何也得忍受得了，没问题的吧，可是实际上是已经过了60小节，那么事实众说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谢倦，当时所有听众之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身体疲倦或者是心里觉得受不了了，没有那种情况，不会升起一种懈怠疲倦那种情况，没有，大家都是很用心的坐在哪里听，这很特别吧，这就是把长久的时间作为短的时间，由长而作为短，这是时节长短不可思议，长时变成短时，短时可以延伸长时。那你会想到，这跟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时间哪里相同啊？不算相同吧？日月灯明佛用的是60小节，而释迦牟尼佛用多久呢？后边经文你看看好了，后边经文有说到的，50小节未如半日，《法华经》就在这后边经文。我不跟你说在哪一品，我要你从头到底把它读一遍。必定有这么两句话，必定有这么两句话，50小节未如半日，你读到后边必定有的啊。后边经文有这么两句，释迦牟尼佛他用的曾用过50小节那么长的时间呢，那跟60是差10，差不多嘛，相同。未如半日，这个半天呢，半天那么等于是讲又多，还不是吃了半天吗？也是吃一餐饭的时间，差不了多少，还是一样，这不是相同吗？这时间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佛的力量所加倍，大家忘掉长时间呢，就得很短，关于这个道理后边经文有的，到了后文再说明，这里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长很长的时间就得很短，约四项讲，菩萨很精进的用功啊，心无二念，他在用功的时候心无二念，他发奋用功啊，忘掉这个吃饭，也忘掉睡觉，这废寝忘餐啊，对吧？正在发奋用功的时候，什么都忘掉了，很快时间就过去，所以60小节啊，不会觉得久，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平常的视力也可以知道啊。如果你有10年20年没有见到的好朋友，或者是你在读书的时候最好的同学，20年面看到，这一见面坐下来一谈啦、谈到人家吃饭吃饱了你还不知道，肚子也不饿的，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我想大概都有的，一谈谈了半天，忘掉吃饭的时间，人家吃饱了你还不觉得肚子饿。这不是长时间变成短时间吗？如果是越理来讲，《华严经》里面说，时事古今，不离当念。 这个过去现在未来每一个时间都有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九世了。过去是论过去式，过去是论现在式，过去是说未来式，现在是说过去式，现在是说现在式，现在是说未来式，未来是说过去式，未来是说现在式，未来是说未来式。未来是三世只在一念，三世说当下一念，这就是十世。三际当下各有三世，就是九，再加一个当下一念，就是十。十是古今故里当下一念，这个念如果不动的话呀，时节不可得，时间的长短不可得。十是个假法，不是实在的，没有死板的。你以为时间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是死板的吗？你看那个钟表好像是固定的，但是在人心的感觉啊，这个长短没有什么固定，看情况而定。有的时候可以把很短的时间拉得很长，有没有等过公车呀？等公车，在都市里面住的人等公车，他那个表上写的是，6分钟到8分钟有一班车。可是我曾有一次把它试试看呐、我用乘法6848，等了48分钟还没看到车子过。可是这个48分钟啊，比3年还要长。短时间变成长时间呢？它的时间写的是6分钟到8分钟有一班车，我用乘法6848，等了48分钟还没看到车子过。我有这个经验。从前几十年前了，几十年前的公车是如此，现在我不知道了，现在我没错不知道。几十年前我在台北等公车，在高雄等公车，我都有这个经验。我如果碰到他这个牌子上看写几分钟，你用乘法，你不要太认真，乘法6分钟到8分钟，6848，等6848还是没车子来，他还是有误点，怪不怪？您就能很长了。好像过了3年，这实际上时间很短嘞。您在等车的时候5分钟就叫得不得了啊，脚一直在展步啊，怎么还没来？时间实际上很短，那就是把短时间呢、把它拉成长时间。刚才我说那个高兴的情况啊，那就是长时间变成短时间。我从前听过一位老法师他到大陆去参学几十年回来，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天台山啊，有好多罗汉的境界，阿罗汉的境界，他说他曾听这个山上的一位老修行讲过，他说几百年前呢、就在天台山有这么一桩事情，说山上啊，半山有个茅棚，有个住茅棚的老修行。这个老修行啊，他很辛苦的修苦行啊，自己种地瓜、建寒脊、弄些野菜，这样子过日子啊。那么这个山底下有个住家，这个住家的住户啊也很发心的，经常也送点东西去供养他啊。那么彼此都很熟啊。那么他有一天呢、他把这个工作就是在种地瓜了、建寒脊了。他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就把锄头摆在那边了，摆在这个种地瓜的地方。他想这个后山没去看过，我去看后山去看看。那个时候已经快要吃中饭之前的时间，大概等于现在的时间10点11点吧。他想啊，累了，到后山去看看啊，洗洗手啊啊，那么擦擦脸了，就到后边山去看。哎，从来没到后山了，看到一道桥，这个桥啊。从这边看到那边，看那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就望桥就过去了。但我住了那么久都不知道这里有桥，哎，心里这样想，过去看看。一过去啊，看到一个大丛林，寺庙很大，里面住了500-600人。到那边啊，正好大家过堂吃饭的时间，打板过堂了。那么出家人都是过堂吃饭。他既然过堂了，他跑到这个课堂里面去。有个知客是来招待他，啊，现在正是过堂吃饭，那你就来随缘吧，他就排在最后一个，排在最后一个，也到这个在堂里去吃一餐饭。 那个饭呢好香啊，香得不得了，我睡哪一点老子来啊，哦，一直想吃。他吃过饭之后，那一碗饭吃下去之后啊，又来一道茶，哦，那个茶的香啊，真是人间闻不到啊，天上也许有啊，那么那种味道他吃好了，也是过堂，大家回到大殿，回向之后，他就这个知客师就带他到课堂了，那么就在哪里谈话，就问他这个种种经过情况，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好像是天快黑了，那么这个老修行就跟那个知客师要求啊，这个地方那么好，没住过，实在不想回去了，外卖凳来了，不想回去，就向这个知客师要求，天黑了，我回去也不方便了，让我住一晚吧。知客师说，不行啊，你缘没到，你不能在这住，你得回去。那么硬是要把他送回去，不得已只好走了。人家下逐客令了，不让你住，你还能住吗？天也没下雨嘛。假如天下雨的话，哎呀，天留客，现在天也不留啊。那么知客师又把他送走了，他只好出来了。出来送到桥头吧，那么他你过去吧，那回到你的地方去。那么就望桥就过来了，过了桥再回头望啊，桥也没了，什么都没。啊，心里好难过呀。这么好的地方，我现在就看也看不到，想也想不到。那么就回到自己的这个刚才种地瓜的那个地方，回去一看呢，那个坨坨的把柄啊，地桃本啊，整个被白蚂蚁吃光了，整个是被白蚂蚁吃光了。而那个种地瓜的地方啊，那个草就比人还高了，地瓜也没了。这么奇怪啊，我只吃一餐饭一个下午而已，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回到自己的茅棚一看呢，整个茅棚都倒下来，都是一个槽了，都是长草了，什么都没了。看看衣服啊，都没烂了，都没有衣服，都不能用。他就说这个太奇太奇了，就到山底下去找他的那个老父王。他那个时候种地瓜到后山的时候，他那个老父房呀，当时大概是80多岁了，那么他的孙子也是10-20岁了，那么他再往到那个老地这个老父房的那个地方去看看了，房子也不大一样了，好像是重修的了，也看到一个老头子跟他的这个从前看到的那老父房差不多，但是人的样子不一样了。他就问你认识没有某某人吗，就是那个老富阀的名字了，你认识某某人吗，他从前住在这里啊。他说你问他做什么，他说我当时我的老富阀，我就住在后山了。那是我的阿公，我阿公了。哈，您祖父，那您是谁啊？他说他就是我的祖父嘛，我是他的孙子啊。你说的是那时候我20多岁的时候啊，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我也做阿公了。哦，那真是奇怪，他吃一餐饭，到了后山这么一会儿，回来了，就是最起码60年以上，这个时间长短，罗汉境界吃一餐饭就把人间吃掉几十年。这是我是听来的了，我没看过这个资料，我是听来的。是这个不到20岁的时候啊，在狮头山听一位老修行啊，他在大陆参学听回来，不过这个讲的人也已经往生了。不过这个罗汉境界是有的，这种情况在其他的书也看到，不过这个事实不一样就是了。后边还有机会再讲啊，你慢慢等，你不来听就听不到哦，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假如你到天台山，人家请你吃饭了，你得注意的吃，好好的看清楚啊，把那个茶呀，不要一口就咽下去呀，用水感动来矿买的哦，看是什么东西。时间长短不可思议。智者大师在修法华山脉的时候，他开悟了，亲见灵山一会，俨然在前。释迦牟尼佛还在讲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是50个小节，现在才过了2000几百年，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讲法华经，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修法华山脉，如果你开悟了，跟智者大师一样，就能看到。所以这个时间长短呢，不是我们凡夫境界，不可思议。那么日月灯明佛用的是60小节。 大家觉得好像吃一餐饭那么久的时间。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五十个小节啊，大家觉得好像半天。那么这种的实是古今不离当念的这种的不可思议境界啊，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的啊。不要用凡心去测量圣境，凡心测圣经啊，那是不可能了知的事情啊。佛经里面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多得很，尤其法眼经啊，时移空都有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时间过去未来现在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境界，空间啊，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这个不可思议境界多得很啊。所以佛法里面呢，超出烦恼境界之后的情况与我们现在都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祖师禅啊，那么他还没有参禅之前，看山是山，看谁是谁，下功夫正在参禅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谁不是谁，开悟之后啊，看山又是山，看谁也是谁。但是那个时候的山水跟没有开悟之前的山水啊，完全两回事，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又何必修行呢？充满烦恼的凡夫所看的境界，山是山，谁是谁，这是众生的分别心。开悟之后，烦恼断了以后所看的境界，那完全不一样，那是说正悟。解悟尚且如此，何况是开悟真正的正悟啊，那境界更是不一样。所以不能用时间来硬性的限定它啊。这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华经的时间跟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的时间大致相同，五十六十啊，虽然相差一点点，但是大致差不多，时间都是长短不思议的。下面第三，唱灭同。法华经说完之后就要入灭了，释迦牟尼佛在后边宝塔坪也是唱灭啊，所以将要入灭之前说法华经，那么说完了就说要入涅槃，这个情况与释迦牟尼佛将来的情况也会相同的。经文说，看出经文啊，日月灯明佛于六十小节说是经仪，即以梵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如来以今日中夜当入无疑涅槃。这是唱灭同啊，法华会上法华经讲完了，就宣告要入灭了啊。日月灯明佛以六十小节的时间说世经，就是法华经，说完了之后，就在当时的听众翻色界天主大梵天王，就统领色界天的天众，魔指的是欲界，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有魔王，我们住在欲界的众生啊，通通都是魔子魔孙呢，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都在魔王的控制的范围之内啊，我们没有超出魔的境界啊，所以欲界第六天有他化自在天呢，有天魔，魔王叫做波旬啊。那么所以这个魔啊，就同指欲界天，同指欲界的众生，欲界的六道凡夫通通包含在里面，魔是同指欲界的天众啊。色界天众、欲界天众当时都在听经，无色界不说，因为他没有形象，没有正义啊，没有这个可以正信之意，所以不用啊。幡代表色界天，魔代表欲界天，沙门代表出家人啊，就是总指出家人，无论是佛教的出家众或者是外道的出家众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婆罗门是其他的宗教家，翻成中国话叫做净一啊，或者是梵支，印度的这个出家婆罗门叫做梵支啊，外道的婆罗门，其他的宗教也包含在里面，并及这个天上的天，其他的天人或者是人间的人，这天是指天上的天人，人指人间的人 所有的经众都在里面。阿修罗飞天就是八部之一，这是属于三善道，天人阿修罗是三善道，三恶道众生因为正在受苦啊，或者是愚痴不能来听经。在这个大众当中啊，日月灯明佛向大众宣告，而宣此言，就是对大众宣布了，如来以今日中夜当入无疑涅槃，如来就是日月灯明佛，日月灯明佛他就宣布说，我在今天中夜半夜的时候啊，中夜就是半夜，等于现在的十二点钟，就要入无疑涅槃，入灭了，入无疑涅槃，这个在大众之中宣布要入灭，有两种作用，一种生大众的善心啊，佛住世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佛入灭之后没有经听啊，见不到佛了，赶快修行，升起这个善心，所以佛宣布要入灭呀，升起大众升起大众的善心，赶快修行的善心啊。第二，有灭恶的作用，造恶业的众生听到佛要入涅槃了，大家就不敢再造恶业了，佛入灭了，没有佛法听啊，没有佛好清净啊，我们还可以造业吗？赶快断恶修善，所以大众也就不敢造恶业了，所以佛当众宣布要入灭啊，有这两种作用啊，使大众生善灭恶啊，生其善心，断除恶心，有这两种作用啊，所以当众宣布入灭，唱灭童。释迦牟尼佛并不是法华经说完了就入灭，情况不完全一样，为什么说童啊？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说到后边保他平啊，也有这样说法的，如来不久当入涅槃啊，后边保他平有这么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不久就要入涅槃了，因为佛说这个法华经大概是说到所谓法华涅槃共七年啦，大概是释迦牟尼佛72、73岁说法华经，大致是在78、79岁啊，应当法华经就说完了，那么后来就到桃李天啦，为他的母亲说法啦，说了3个月下来之后，第二年就是80岁那一年的2月15就入灭啦。所以不久就要入灭，虽然不是在法华经说完的第二天的中夜就入灭，但是距离的时间也不算久了，那么只是这个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五浊世需要说涅槃经，所谓福律弹长，虽然说常住的道理众生皆有佛性，但是要扶持戒律啊，使末法众生啊才能够佛法久住，所以佛律而谈长，那么增加说涅槃经的时间。日月灯明佛当时可能是比较清净的世界，不用说涅槃，所以法华经说完了，大事已毕，度众生的法道因缘已经满足了，所以就要入灭啊，这个地方工作做完了就要离开了啊，所以法华经说完就入灭。释迦牟尼佛住在五浊世，需要用涅槃经啊来扶持佛的正法，所以法华说完之后要入灭的中夜之前还有说涅槃经，这一点点少少不同，但是在法华经的当中宝塔瓶也唱灭，也说他不久就要入涅槃，只不是当天而已。这个不久就要入涅槃在法华经既然有这个宣告，用意是相同的，所以叫做唱灭同啊，宣布要入涅槃，时间不久了，入涅槃的时间没有多久就到了，所以说是相同啊。涅槃，印度话啊，详细应当叫做摩诃般涅槃龙，摩诃般涅槃龙，简单叫做涅槃。我中国人喜欢简单了啊，所以文字不能太多。这摩诃般涅槃龙就是用涅槃两个字。翻成中国话，如果是摩诃般涅槃罗来翻译呢，就叫做大灭度，大灭度啊，涅槃就是灭度啊，或者是极灭啊，烦恼断尽叫做灭 啊，功德究竟圆满到彼岸，也叫做度啊。心意翻作圆寂，圆寂啊，功德究竟圆满，福慧二言，所以叫做圆。烦恼完全断尽，无住究竟，二死永亡，所以叫做寂。寂，烦恼断尽的意思。这是心意把涅槃翻成圆寂。而即位涅槃呢，也有翻作泥环的，泥环或者是泥圆啊。那么那是涅槃的音啊，重轻音不同而已，翻音的重轻不同，用意内容是相同的。佛化道圆满而提宣布要涅槃了，它的功用很多了啊。那么可以警觉那些懈怠的众生啊，他不敢懈怠。福入灭之后啊，那么就没有佛好清净了，大家就不敢懈怠了。那么因此之故啊，大家会提起精神努力进修，所以不妨宣布涅槃了，来度化众生。应因涅槃而得度者，佛即示现涅槃来度化他。那么关于涅槃的意义后边再讲啊。接下去就说第四受具同啊。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受具，但是现在这个事情不能一下子表露出来，所以因此经文只是说受这个一生补处菩萨的记，不说受声闻记。实际上法华经的主要受记是声闻，是受声闻记，但是现在经文里面呢不能把这个受声闻记的道理表达出来，这还要保密，保留一点点。如果这个时候就说受声闻记的话，后边没有戏唱了，后边不能受记了，因为让他们先知道啊，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声闻可以成佛，所以不能让声闻人先知道哦，将来佛说法华经啊，就要为他们受记，就好像你们啊，火狼下家又到哈，才要不要旁出来，你们再来对，心里才哦，还没端出来。没有端出来，现在只是跟你说假又多啊，所以挖出，先跟你说后边是假又多，所以挖出啊，但是不跟你说有几道菜，什么菜啊，这个不能说，那你就眼睛看住瞪住啊，等到他出来你就会知道。所以现在虽然说受记同，但受的记啊不是声闻记，实际上是不同的。但是以这个受一生补处菩萨记啊来立这个声闻记，后边就会相同。经文说，时有菩萨，名曰德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告诸比丘是德藏菩萨，次当作佛，后号曰净身，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菩提。这是说当时日月灯明佛受德藏菩萨记，这个德藏菩萨就是好像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弥勒菩萨情况相同啊。佛受弥勒记，弥勒是一生补处菩萨啊。贤劫千佛当中，贤劫千佛当中释迦牟尼佛第四尊，那么弥勒是第五，现在释迦牟尼佛为弥勒受记。但是受弥勒记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法华经里面现在中文的法华经没有，那么看起来好像不同。而这里就是说这个德藏菩萨呀，就是日月灯明佛替他受记，将来成佛啊。日月灯明佛入灭以后将来成佛的一位菩萨，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将来第十小劫的简介到了八万岁的时候弥勒成佛，跟那个情况相同的，是受一生补处菩萨记。德藏啊，他的功德修到等觉的地位将满了，他里面含藏了好多的诸法的理真理的道理，他又能出生一切诸法，使众生呢依法修行成就，所以叫做德藏，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那么这个德藏菩萨是当时的一生补处菩萨，所以日月灯明佛替他受记，所以佛即受其记，即就是法华说完之后宣布要入灭之前就替他受记啊。受记啊，就是事先记别他将来成佛的事项，在什么地方成佛，还有多久成佛的时候度多少人，世界的情况如何那就叫做受记。到后边呢有受记评，那么一一都可以看到受记的情形。那么当时日月灯明佛对大众宣布说，告诸比丘， 啊，比丘就是日月灯明佛的声闻弟子了。我跟你们说，是德藏菩萨啊，其次当作佛，就是日月灯明以后，其次就是成佛了。成佛以后叫做什么佛呢？就是净身，清净身心的净身佛。啊，那么以因地断烦恼而使法身成就啊，所以以因修因来显示果德的庄严，所以叫做净身。下面的梵语呀、啊，这是梵字不梵音，啊，字是翻成中国字，念起来还是印度音，就是十种通号的前三种。多多切度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来，如来。阿罗诃就是应供，就是阿罗汉，阿罗诃应供啊。三藐三菩提就是等正觉，等正觉也就是正遍知啊。那么这就是十种通号的前三种：如来、应供、正遍知。这个道理在前面讲十号的时候讲过了，这里不必再讲啊。那么就是成佛了，必定十号具足。十号圆满，现在这里只说三号，三号、十号平等平等，简略说三号就会包含十号的这个功德，详细说就是十种通号，现在是简称，所以三号。本来法华经是受声闻记，现在这里说受一生补处菩萨的记，这看起来是不同，但是这里因为不能啊。把这个后边受声闻记的事实表达出来，事实表达出来，后边受记就有为难了，不能先让他知道啊、所以还没受记之前，声闻人不知道自己能成佛。声闻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那些声闻弟子们，都是等到啊、上周说法，法说一周说完了之后啊，方便品说完啊、为舍利佛受记呀、啊。声闻人才知道声闻能成佛，才知道他们阿罗汉也能再进一步修行成佛。没受记之前他们是不知道的，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佛还没出定啊，所以不能说的将来是有受记这一则事情，只好用这个受一生补处菩萨的这个记啊来代表啊、说有受记是相同的，不过后边是受声闻记啊。有人就会提出疑问说，这个后边既然没有受弥勒的记，怎么可以说相同呢？我法华经是不是完全翻成中文不得而知啊？根据法华文句里面说，智者大师当时他曾见过一位翻身印度来的出家人啊，印度来的比丘翻身啊、那么他请问他在印度的法华经啊究竟有多少，他说印度的法华经，那个翻问的法华经，如果要把它排下来啊，可以排八里路，排八里路啊，好像我们指这个指一张一张这个写的字呢，把它排下来，排八里路那么长，你想有多少啊，法华经必定很多，既然很多没有通通翻译过来，还没有翻译过来的必定很多，那么没有翻译过来的法华经当中，我们不能说里面没有受弥勒记的，也许里面有，只是没有翻译过来而已，我们不能因为中文里面没有受弥勒记就断定不同啊。也许没有翻译过来的法华经里面有，也不得而知啊。所以受记的是受记这一则事情是相同的，只是人不同而已啊。这是受的一生补处记，后边受声闻记啊，记是同的。后边第五，灭后通经同。佛入灭以后流通法华经，八王子成这个当菩萨流通法华经，那个时机以佛入灭以后啊、这个说法分还没入灭之前说法华经到最后啊、由弟子们来弘扬法华经，这个用意也是相同啊、经文后面有三段，第一证明入灭，第二明灭后通经第一，第三结会古经。第一证明入灭，正说明日月灯明佛法华经说完了，受记完了就入灭，所以说佛受记仪便以中夜入无疑涅槃。日月灯明佛可能是处在比较清净的国土成佛， 所以不必说涅槃。这《法华经》说完了，受记完了，那一天的中夜就入无义涅槃，就入灭了。无义涅槃啊，现在做一个简单说明这个涅槃的意义。无义涅槃呢，有小圣大圣的说法不同。小圣就是声闻教典，声闻教典的无义涅槃呢，是指阿罗汉灰身明智而说的。阿罗汉证到无生的果位，证阿罗汉果第四果了，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在，叫做有疑涅槃。有疑涅槃啊，涅槃的真理是证到了，可是这个身体还存在啊，子服已断了，果服又存啊，就是这一生的果报身还存在，种子烦恼种子已经断尽了，可是果报身还存在，有剩余的果报身，所以叫做有余涅槃。等到这个果报身也灭了啊，灰身明智了，果报身也灭到了，那么身智寂灭啊，那个叫做无余涅槃，就是没有剩余了，果报身也没有了，那就叫做无余涅槃。这是声闻圣里面所说的有余无余涅槃。大圣到无疑涅槃了，就近成佛才叫做无疑涅槃啊。这个无疑啊，就是无住就近啊，无住烦恼完全断尽了，才叫做无疑涅槃。那么这个无疑涅槃不等到入灭，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了，就证到这个无疑涅槃啊。那么这就说明无住处大波涅槃，本来具足的离体呀，就是涅槃。那么彻底证悟了，所有烦恼习气完全断尽了，那就证到无疑涅槃。这是大圣的无疑涅槃啊，不要等到入灭，这成佛了就证到了。越理说就是涅槃，越智说就叫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教相上分别，涅槃有三种的涅槃。所谓性净涅槃，本性的性，佛性的性；圆净涅槃，圆满的圆，圆满清净；圆净涅槃，方便净涅槃。涅槃有这三种意义啊。第一种的性净涅槃呢，就是自由自人人本有的自性，自性清净心。那个自性清净心就本来具足涅槃之理。真如自心啊，就是涅槃之理，也就是法身，众生的自性清净法身呢，那就是法身德啊。所以众生的如来藏在八识田中啊，叫做如来藏，如来藏。众生不能称为如来，叫做如来藏。我们的如来是藏起来的啊，没有显现出来。所以法身呢，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自性清净法身。一种是离垢妙极法身，我们众生只有自性清净法身，没有离垢妙极法身。成佛了，所有的烦恼断尽，叫做离垢，垢就是烦恼，烦恼完全断尽叫做离垢，那个境界是微妙到至极，所以叫做离垢妙极法身。成佛才证到这个离垢妙极法身。那么我们众生虽然有这个法身离体，只是自性清净法身而已啊，所以叫做性净涅槃。性净涅槃呢，凡圣平等，凡圣平等，十法界众生人人具足，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就是指的这个性净涅槃。越理说叫做性净涅槃啊，越众生的心体说叫做自性清净心啊。那么这是本有的圆净涅槃，就是成佛了。成佛才叫做圆净涅槃啊，完全断尽一切的障碍，就是烦恼障、所敌所知障，整个断尽了啊，功德圆满了，才叫做圆净涅槃。这就是般若的啊，以根本智，其后得智啊，其这个此觉智断烦恼，烦恼断尽了，证到这个根本智啊，就后得智圆满，就此觉。本觉、此觉、究竟觉三觉圆满，才叫做圆净涅槃。那么这个圆净涅槃就是般若的功德，叫做般若的啊。那么要成佛才有，众生没有，有是有啊，没有显现啊， 那么纵然有这个离体没有显现，可是呢佛就见正道了，所以叫做圆净涅槃。方便净涅槃就是可以在非生非灭当中啊是胜是变啊，全巧方便度众生啊，示现涅槃来度化众生，就近解脱了就可以示现啊，这个叫做解脱德，三德里面的解脱德啊。为了众生的缘故啊，非生是生，非灭是灭。例如释迦牟尼佛啊，因缘成熟了出现世间，广度众生，缘尽了入涅槃啊，因为度化众生的因缘尽了，就得入涅槃了啊。那么入涅槃就是非灭现灭啊，本来没有生灭，视线有生有灭，这个叫做方便净涅槃。虽然是度众生的全巧方便，但是它不会遭到染污，清清净净啊。来世是清净，去世也是清净，好像莲花不被污泥所染啊，不这个叫做啊方便净涅槃。这个要成佛才能得到啊，没成佛之前是没有的啊，我们的生死权利自己还没有把握啊，那么就没有方便进涅槃。所以这三种涅槃的意义啊，只有信进涅槃，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缘尽方便进对成佛才具备，这三德啊，到了成佛才就近成就。今天只是讲到如来啊，这个日月灯明佛就便于中夜入无疑涅槃，这佛入灭了啊。现在说的无疑涅槃，就是真正的是生是灭的那个方便的入灭啊。关于这个涅槃的意义本来很多，也只能说到这里啊。那么剩下的下文呢，留下次讲啊，下回。